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我们翻到传道书 Ecclesiastes Chapter 5 Verse 1-7。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诵读这一段，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经文。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就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也特别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工作，让我们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花了两次的讲道讲解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可见这一段经文在传道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确，五章一到七节可以说是传道书的中心部分。这一段经文是向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上帝的神子民发出的一个严肃的警戒。这一个警戒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要警戒神的子民，当他们来到上帝的殿的时候，或者说上帝的家来敬拜朝见这位至高的、荣耀的、圣洁的、永生的大君王上帝的时候，神子民在上帝面前当存怎样的心来敬拜上帝，就是他们在上帝面前当存怎样的心来敬拜上帝。这一警戒的重点我们可以概括成两点，也就是当神子民来到神的家的时候，上帝的殿来敬拜的时候，第一个，在神的殿中要谨慎你的脚步。 Guard your steps when you go to the house of God。 第二一个就是你只要敬畏神。 God is the one you must fear。 God is the one you must fear。上一次我们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在神的殿中谨慎你的脚步。我们讲了什么是在神的殿中当谨慎你的脚步，为什么要谨慎你的脚步，如何谨慎你的脚步。今天我们要重点讲述你只要敬畏神。同样的，我们将根据经文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就是人在神的殿中当行什么， 第一个是人在神的殿中当行什么？ What's the man should do in the house of God? What's the man should do in the house of God? 第二一个就是人在上帝的殿中不当行什么？第二个是人在神的殿中不当行什么？What's the man should not do in the house of God? 第三个是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当如何敬畏神。第三个我们要讲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当如何敬畏神。How Christians should fear God in God's house. 首先我们来看人在神的殿中当行什么。传道书五章一到七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论到了上帝和上帝子民的一个重要关系。他讲到是上帝和神的子民的一个重要关系，特别是上帝子民来到上帝的殿的时候，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赞美上帝，或者说上帝子民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当如何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进一步说，这里是指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对上帝当尽怎样的部分，这正是十条诫命中前四条诫命的中心。上一次我们讲了上帝是上帝，上帝是创造主，人是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被造物。作为卑微有限被造的人，之所以能够与那位超越的无限的荣耀的上帝有关系，是因为上帝特别的怜悯我们。 Because God mercy us，他降卑自己和人建立了圣约关系，上帝是降卑自己和人建立了一个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上帝与我们建立的这个圣约关系不仅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帝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有一个圣约关系，是一个内在的紧密的关系。而且上帝还给了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有形的外在的表现，就是那个圣殿。所以当你看到圣殿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是圣约子民和上帝所在的地方。圣殿是上帝在地上亲自建立的上帝的家，上帝与圣约子民同在的居所。无论从伊甸园到旷野的会幕，还是到应许的圣殿，以致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都肉眼的可以看到这里是上帝和他子民立约同在的有形的外在的表达。我们反复的讲，上帝的殿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是上帝和上帝子民同在的地方，更是圣约子民敬拜赞美上帝的中心。神的殿是上帝对圣约子民怜悯恩典慈爱信实的彰显，他是上帝怜悯我们，他在地上设立圣殿，他爱我们，是他信实的彰显，更是圣约子民如何当以感恩的心、敬畏上帝的心、诚实的心来敬拜上帝，如何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传道书在论到上帝的家中，当谨慎你的脚步敬畏神的时候，他不是在空空的给我们讲一个概念，或者说讲一个泛泛的口号。敬畏神乃是指具体的行动，敬畏神是指圣约子民当如何行。进一步说，我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我们对上帝的关系，特别是对上帝的敬拜， 无论是谨慎你的脚步还是敬畏神，都有着具体可遵循的原则。都有着具体可遵循的原则。敬拜神是神子民对上帝圣约关系最高峰的表达方式。上一次我们讲了，当神子民来到上帝的殿中敬拜上帝的时候，从里到外都要谨慎你的脚步，存敬畏的心、诚实的心来敬拜创造我们、与我们立约的主宰、荣耀的大君王上帝。就如五章二节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我们这位上帝他是配得敬拜，他是配得荣耀，配得敬畏。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上帝为什么要敬拜他？上帝为什么要得荣耀？上帝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他值得，配得。 He is worthy。 因此敬畏神的第一点当行的，就是我们当预备自己的心，从里到外谨慎你的脚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荣耀的主。那么敬畏神第二点当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听。圣经在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敬畏神的第二点就是听。听什么呢？首先就是听神的话。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粮食。如果没有听上帝的话，就如同没有属灵的粮食吃，你一定会饥饿。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的话真正的所牧养。如果没有了神的话，讲再多的事情，做再多的事情，你一定仍然是饥饿，一定不会成长。这里不仅是听，听神的话，听真理的道，这里的听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听从、顺从、遵行上帝话语的命令。它不简单是一个听，还有一个听从、顺从上帝话语的命令。进一步说，听了并去遵行，是敬畏神最重要的表达。听和听从、遵从是最重要敬畏神的表达。敬畏神不仅要听神的话语，而且还要顺从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是信徒蒙福的秘诀。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刚查考诗篇119篇，遵行并顺从是蒙福的秘诀。有时候上帝真理的话语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听、不愿意顺从的，因为它与我们老我的罪性是恰恰的冲突、敌对的。有时候让我们刺耳，有时候扎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感觉不舒服，但恰恰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圣经给我们强调了要近前听、仔细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就如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胜于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以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以 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上帝他真的不需要那个公牛，也不需要山羊，也不需要那个公牛的油脂，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真正喜悦的是人顺从他的心。那么基督徒当如何行敬畏神呢？听从上帝啊。我们说基督徒当如何行叫敬畏神呢？一个很重要点，盼望弟兄姊妹，盼望孩子们都记住，就是听从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设立的权柄啊，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听从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设立的权柄。我们做儿女的，上帝对你设立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父母啊，就是你的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不愿意听父母的，总觉得说哎呀，他们给我们有代沟，现在时代变化了啊，他们都不懂我们，也不理解我们。可能是，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上面的权柄永远是你的父母。甚至有就觉得说啊，我都博士毕业，我爸我妈都是农村来的大老粗，那他也是你的父母，大老粗也是博士的父母，他是上帝在你生命中设立的次序。你在工作中每个人可能都有老板，他也是你生命中的次序。你在夫妻之间，丈夫也是你生命中的次序。在教会中，上帝也设立了他的次序，就是教会的长老团传道人。当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次序，当我们不顺从这样的次序的时候，我们永远学习不会什么叫敬畏神。我自己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时间关系我就不再给弟兄姊妹重复。那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你要明白上帝在教会中特别设立一个属灵的次序，无论是长老、牧师、传道人，是上帝特别呼召出来的，他们是教会属灵的次序。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敬畏神。有时说啊，我不需要听他们的，我只要听耶稣的，我只要听神的话，那是谎言，弟兄姊妹，那是谎言。你也不要在家里说啊，我就听上帝的，我不听父母的，你做的不好，那也是谎言。他做的再不好，他还是你的权柄。如果你没有学习尊重这个权柄，你就永远没有学到那个属灵的功课。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很多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实验室要搬家啊，老板要搬到德州去，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这个优惠的条件。那时候我也刚刚在教会开始做同工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说啊，挺好啊，你到哪里都是侍奉上帝啊，在我们人看来都很好，我看来也很好。那老板说，我的办公室门开着，你随时可以跟我进来谈工资，谈任何条件。我也很动心，后来想了想，还是去找贾牧师。其实我的心里是盼望贾牧师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让我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贾牧师当时就说，好像神没有带你们全家离开。如果你没有了工作，你们家一个人够不够你们生活？我当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无语啊。后来回来以后，经过挣扎想了想，既然牧师讲了，还是顺服牧师所讲的话，所以做了一个决定，不离开。那么不离开，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做了这么多年的博士后，谁还要你？到哪里找工作？那时候工作也不好找。但是弟兄姊妹，在我身上经历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上的权柄的时候，上帝让我真实的经历了那个奇妙，我都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给你们讲完。这就是我经历的。那在我的牧会中，我也真实的看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什么叫蒙福的秘诀？就是要遵从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一会儿还会讲，我们接着讲第二条，人在上帝的殿中不当行什么。第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我们讲了，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不仅当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还要仔细的聆听渴慕上帝的话语，并且要听存遵行上帝的话语，是圣经教导我们敬畏上帝当行的准则。其次，在神的殿中，在上帝面前敬畏上帝不当行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传道书特别警戒我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不可冒失开口。那什么是冒失开口呢？就是不谨慎，口无遮拦，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么这样说出来的话，基本上不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都不加思索，口无遮拦说出来的话，大部分都不是神的话，都是人的话。圣经不仅要禁止我们冒失开口，也让我们不要心急发言，就是着急啊。这里讲到就是那个 rush from heart， 着急从心里讲出来的话，大多数也不是来自神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去想想，这些话都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讲出来的话，啊，是你的话，是你自我为中心。那么圣经强调这些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神的殿、神的家中，要我们特别的小心，因为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那个主人是上帝，他在天上，他是主人，你在下面。要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是谁。其实在一个层面上，无论冒失开口、心急发言也好，其实上帝不是那个神殿里的主人。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真理， 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是犯罪堕落的人，如果我们不按着上帝的话语去讲，我们就是照着自己的话语去讲，讲出来的一定不是真理的话。就像我们讲到诗篇的概论时候讲到说，诗篇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用他的话来赞美他。那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诗篇是神的话，是上帝用自己的话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用神的话来赞美他，不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赞美他。我们说圣经它不是要禁止我们说话，乃是强调我们在神的家里要多说上帝的话。弟兄姊妹，圣经没说你要闭嘴不言，如果你在神的家里每天都讲神的话，那很好啊，每件事都感谢神，每件事都赞美主，你就不会说那个人的话，对不对？不是说多说话就不好，乃是要多说赞美感恩上帝的话，而不是说人的流言蜚语。我们作为一个 PC 的教会，这一点过去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反复的强调过啊，老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教会经常反复的强调啊，我们特别是啊，不能在背后说一些流言蜚语，那是对教会圣洁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强调教会的原则，教会生活中我们要严禁在背后说弟兄姊妹的坏话，特别是流言蜚语，就是严重的违背教会的圣洁和合一。这一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清楚明白，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嫌隙，那你解决不了，教会有长老团，长老团就是在解决这些事情，它就是教会的治理和管理。我们更要严禁啊，严厉禁止在背后论断啊、臆断甚至猜测。有时候弟兄姊妹人家根本都没人在讲，但是我们就会想，哎呀，他是不是在这样讲，他是不是那样讲，在那想了一大堆，其实人家根本都没那样想。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作为传道人，我常常都是相信一切，因为有上帝，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接下来传道书的作者警戒我们敬畏神不当行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到第六节说的，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有关向上帝许愿，圣经在这里强调了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许了愿，要及早还愿啊，就是如果你许了愿要及早还愿。第二个，如果你许了愿又不还愿，还不如不许啊，你许了愿你又不还愿，还不如不许。那么传道书在这里强调的其实是上帝在生命记中为上帝子民颁布的有关许愿的一个律法。 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啊，这里讲到说你不偿还就有罪。第二一个二十二节说，你若不许愿倒无罪。啊，就说在许愿上你不许愿反倒没有罪，你许了愿不还反倒有罪。二十三节说，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我们说对当时的神子民来说，他们许愿常常是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殿中来许愿的。啊，弟兄姊妹，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许愿常常是来到神的殿中，在上帝的面前来许愿的。第二一个就是许愿是向上帝许愿。啊，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我不在这里举了。许愿是以上 许愿的对象是向上帝，而且许愿的时候常常伴有上帝的名。啊，就是我以耶和华的名来起誓，而且是在上帝面前以起誓的方式许愿。所以你去想想这些细节哈，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对着上帝以上帝的名以启示的方式来许愿的。因此向上帝许愿是一个非常慎重庄严的承诺，这是一个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 promise，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啊，是有法律效力的。就如我们的信仰告白二十二章在论到合法许愿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他说合法和神法度的启示乃是宗教敬拜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合法的启示是对上帝敬拜的一部分。那么在正当场合的时候，启示者要严肃地呼求神，祈求神为他所宣誓所承诺的所见证的，并且按着所启示的真伪来施行判断。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人只当用神的名来启示。啊，你不能说我对着别的启示不行，是对着神的名，应当存完全圣洁敬畏的心。啊，讲到敬畏神的心使用他的名。因此人若用那荣耀可敬畏的名虚伪的轻率的启示，或用别的名启示，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旧约中有关重大事件的启示为圣经所认可的，因此有关此类事件若有合法权威的命令需要启示就当遵行。啊，就说你起了誓就当遵行。第三，凡启示者要正当考虑此严肃行为的重大性，而且只当为自己内心所十分确信为真实的事宣誓，除了那善良而正当的事，而且自己相信为善良而正当的事，并在能力范围内且决心的去行事以外，人不当以启示来约束自己。而且关于善良而正当的事，若拒绝合法的权威所命令的启示，乃为有罪。就说这是一件非常慎重合乎律法的啊，用神的名来启示的事情，那么你起了就要遵行。如果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随意的许愿启示，许了愿又不想向上帝偿还，圣经说这样的话啊，你还不如不许啊，因为你不还愿就是上帝咒诅的一种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向上帝许愿启示的时候随心所说啊，我碰到很多，可能包括我自己， 都会犯这样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就像第六节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啊，我们的口随意起誓使我们置于肉体的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啊，是来到祭司的面前啊，我这件事我许错了，其实上帝都知道，祭司只不过是一个中介而已。这里说，为何是神使你声音啊，你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所以这个结果啊，弟兄姊妹是很严重的。那么随意的许愿不还愿的结果，弟兄姊妹啊，我们去思考，它不是一个随意许愿不还愿的一个事情，这个后面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不敬畏神，他没有敬畏神。第二个，其实你许了愿又不还愿，你是在上帝面前撒谎啊，对上帝不诚实。第三个，我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说白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神。我们碰到很多有时候，哎呀神，你要是这样了，哦，你要是给我这样，我以后怎么怎么怎么，其实到最后你去看都没有还愿，都没有还愿，就是当时我没办法了，我祈求神帮我一把，然后给你许个愿，事情过了就过了，得到了我所得到的就完事了，说白了是利用上帝。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在神的家当如何敬畏神啊，当如何行叫敬畏神。我们常常强调我们是一个 PCA 的教会啊，也常常有弟兄姊妹和非信徒问我一个问题，就是 PCA 的教会和福音派教会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区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常常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年在教会的实践中，我深刻的体会到啊 PCA 的教会和普通教会的不同，就是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如果概括一句话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四十章啊十四章四十节所概括的，就一句话，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啊。弟兄姊妹，你去思考这句话， PCA 教会和其他教会最大的不同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在神的家有规有矩，按真理而行。在神的家有规有矩，按真理行，就是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就是有规有矩的行，就是敬畏神，就是真实的敬拜上帝。就如信仰告白二十一章在论到我们的敬拜和安息日说，他说天然之光显示只有一位神，掌管万有，甚至啊，并有至高的主权，他本为善，并且善待万物，因此人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信靠侍奉他啊。这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上帝是那位美善的上帝，他善待万物，所以你要尽心尽力尽意要敬畏他啊，要爱慕他赞美他求告他信靠他侍奉他。他说但敬拜这位真神必须要按着他自己设立的法则啊，按着他的法则，不是按照我们的法则，并受到他自己启示的旨意所规范，才可蒙他的悦纳。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样敬拜神上帝都悦纳，弟兄姊妹不是的，是你按着他规定的法则来敬拜他才蒙他的悦纳啊，那才叫馨香的祭，不是献上燔火。所以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和道理，或按撒旦的提议，或以任何可见有形的代表物，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信仰告白给我们明确的警告，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当如何来行敬畏神，其实正是 PCA 教会努力解决的啊。 PCA 教会就是努力解决的。首先对一个教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障神的教会能够持续持守圣经真理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找一个好的教会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教会在地上是 perfect 完全的，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能够真正来持守，或者说他有心智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一定是个好教会。那么教会如何能够保证这个教会它一直持守神真理的启示呢？那么 PCA 教会是如何来保证的呢？保证这样的真理持守和传承呢？ PCA 教会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信仰告白、心灵标准。它是历代圣徒在教会历史中总结概括出来圣经启示的全备的真理的教义，它一一的列举出来，形成了一个信仰的宣告。如果我们从一个终极上来讲，信仰告白并不等同于圣经真理啊，它不能够代替圣经真理的权威。但是你说啊，我不要这个信仰告白，我就要圣经真理的权威，我告诉你，那是虚假的话。信仰告白恰恰把我们，特别是传道人长老，他的信仰传讲的真理规范在那里，免得你走偏了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讲人的话，讲那个人喜欢听的话，我们没有讲神的话。这就是 PCA 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它能够非常有智慧的方式保守教会行走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一个就是 PCA 教会严格的会员制度。弟兄姊妹可能会想，那个非宗派啊，或者其他的宗派，人家不是也有教会会员制吗？啊，为什么你讲你们教会的会员制就那么重要呢？其实在 PCA 教会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入会的时候，长老团对受洗的或者入会的弟兄姊妹都有着严格谨慎的考核，而且会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会员的义务和责任啊，要清楚地告诉你在教会的义务和责任，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 PCA 教会它重要强调的一个就是你的属灵牧养关系，属灵牧养关系。其实在过去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自己也这样过来的，那个会员制度是非常松散的。你牧师今天讲了什么话，别人不愿意听，得罪了你，你就离开了，没人管，对不对？想离开就离开了。对我们没有什么 accountability， 没有人来 account 你。 PCA 教会不一样，在你入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你要把你整个属灵的生命交在教会长老团的治理管理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所有的，你的婚姻家庭、信仰生活，一切属灵的都在教会长老团的治理管理之下。你不能说哦，这件事跟你们长老没关，那件事跟你们没关，我自己做主就行了。错了。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恰恰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治理的最重要的部分。有人管你，有人牧养你，你不是那个流浪的儿子，也不是那个任意妄为的，是在神的家里有规有矩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 PCA 入会时对信徒提出的两个要求，每次长老们都反复地解释这两条。除了前三条以外，第四条说，你是否 承诺尽自己的力量支持教会的敬拜和事工。第五条，你是否愿意顺服在教会的治理管理之下，并应许维护教会的和睦和圣洁。我们讲了很多，今天我不在这里重复，但是长老们的解释强调一个中心，就是要将我们属灵的治理交在教会上帝所设立的属灵治理之下。你不要忘了，那是上帝设立的属灵治理，那不是泛泛的。第三个 PCA 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属灵治理的体系。在教会中，上帝特别设立了监督。什么是监督？就是教导长老，治理长老。监督就是为全球全群守望祷告属灵的责任者，他们是你们的责任者，他是你们选举出来的，看似你们选举的实际是上帝圣灵呼召的。所以真正属灵的治理者，为你全群守望的治理者，是你的长老啊，不是别人。弟兄姊妹之间、肢体之间、小组之间，我们可以相互的代祷扶持，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对你没有任何属灵的责任。那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想这个话，他对你没有任何属灵的责任。属灵的责任是上帝交付群羊的监督，他要对你们负责，他要最后把你们交付给那个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对以弗所长老们的劝勉的时候是这样讲的，28节到32节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啊，上帝不是白立那些监督的啊，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上帝耶稣基督用宝血把这些羊买来，交给教会这些全群的监督，是要他们来牧养你、管理你的。我告诉你，他们所没尽的责任，上帝将来要责问他们。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首先是从神的家长老开始审判的。啊，你不要以为从你开始审判，是从长老。所以每一个长老，你有自己的责任啊。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的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是上帝重要的给他监督的托付啊，因为在这个世道上有狼啊，有豺狼啊，他会引诱你啊，他不会爱惜你啊。你不要以为他那些对你有帮助，没有。所以他们将来要把他交给监督，要同得基业。其实弟兄姊妹，上帝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所以我常常想，上帝对我的呼召，其实我是一个最没有能力的人，也不能为神做什么大事情，但是神只给我了一个托付，就是说这些羊将来他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家，这就是我唯一的责任。 PCA 教会中唯一为你属灵负责的是教会的长老团，是上帝亲自设立的，是群羊的监督，守望的牧羊者。他们不是用权柄来辖制群羊，乃是群羊的福祉的牧羊者。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长老啊牧师啊是为了辖制你，其实他跟你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关系。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任何关系。若不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尽忠，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何必去说你讲你呢？我省点事儿不挺好的吗？大家都很开心，教会发展也很快，我们可以吃吃喝喝一起快乐，对不对？上帝没有将属灵牧养的责任交给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是交给了教会的众监督，只有他们对你们有责任，只有他们对你们有 accountability。 那么上帝也给了他们恩赐智慧来治理管理带领神的群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羊的益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些牧师长老跟你过不去，他是为了你的益处，你的 benefits。 这就是我常常给弟兄姊妹强调，我想新来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你们有任何属灵的问题，任何信仰的问题，一定去问教会的长老团，问长老们。我不是说别人你不可以去询问，但是别人不会为你承担任何属灵的责任啊，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自己牧养教会的实践和我自己的经历，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属灵的秘诀就是这样。为了帮助你，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不是举我自己，我也不是举我们教会的啊，我声明，这是外面教会弟兄姊妹的例子。其实很多，我只给你举一个。那在这个牧养的过程中，我会遇到一些例子，有一些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遇到属灵的问题，他们来寻求教会的传道人、长老属灵的帮助。不是说他们教会没有传道人，也不是说没有长老啊，他会打电话他认识的来找你。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固定教会，我会劝告他们，我会告诉他们，我说你首先去找一个你认为你合适喜欢的教会啊，哪怕它是一个非宗派的教会，哪怕它是个什么样的教会，你首先加入到那里啊，你喜欢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来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你喜欢的，你去找，你认为你觉得我喜欢，那你就加入固定在那聚会。另外，我也会给他们一点属灵的看见，给他们一些属灵的建议。弟兄姊妹，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那些没有固定会员的弟兄姊妹，其实结果几乎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听了你属灵的建议。弟兄姊妹，没有，没有。其实他们来寻求你的帮助，不是要听你给他一个真正属灵的建议，他们要的是你能够跟他的想法一致啊。弟兄姊妹很奇特，他们到最后就说，哇，某某牧师、某某长老跟我这样讲的，哎，他拿这个去背书。那么对有固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一般都不会给他们任何属灵的建议，我会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是你的牧者啊，你要去找你的牧者咨询，你的牧师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去遵行。 不管你的牧师是福音派、灵恩派，你的牧师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遵行。我不是你的牧者。这就是基督徒当明白的一个次序，弟兄姊妹，这是你当明白的一个次序，这是个属灵的秘诀，蒙福的秘诀。可是我最终发现，弟兄姊妹很少听取这样的建议啊！你会发现很少。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啊，加拿大的姊妹啊，听了我属灵的建议。我给你举一下她的见证。这个姊妹在美国留学多年啊，很多年前在美国留学，可是为了这个拿到美国的身份，非常的不顺利，所以不行又转展到这个州那个州，去读一个学位又读一个学位。最后仍然没有在美国得到居留，不得不到加拿大去。去加拿大工作，但是这个姊妹唯一的安慰就是她在一个归正的教会聚会，最早也是我介绍她去的。那么到了加拿大以后，他们教会也给她找了一个很好的在加拿大的一个归正的改革宗教会，但是不久她就失去了工作。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艰难。那为了身份，他又不得不去申请读书。幸运的是，他很快得到了很多大学的这个博士的 offer。 一方面他不用担心，暂时不用担心身份问题，另一方面他就遇到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到底到哪一个大学去读书。那他把他所在的那么这个他把他的这些录取的大学都一一的列举出来啊，这个大学那个大学啊，三个大学 ABC， 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全部列举出来发给我，让我给他一些建议。其中他所在的城市那个大学给他提供的条件是最差的，啊，最差的。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不愿意提供任何的建议，因为他自己有教会。但是因着怜悯啊，那我就给他列举了，他给我讲了这些以后，我给他回了一个邮件。那我是这样讲的，我说一，这是一个很好详尽的从各个方面的比较对照。二，唯一的缺点并且是最重要的，没有对未来几年属灵的需要教会进行考察比较啊，全是属事的，这个大学怎么好，那个教授怎么好，这个给多少，那个给多少，唯一的没有教会的比较和这未来几年属灵的需要没有。从属事的角度来看，首选的大学是 A， 其次是 B， 然后是 C， 啊，我一看那个比较，我就知道他要选哪个大学，我就直接我就告诉他。第四，请你找你的牧师，告诉你录取大学的情况，让牧师给你一个选择，可能选择是你最不愿意去的，但是无论牧师怎样选择，你就简单的顺服属灵领袖的决定，这是最蒙福的秘诀。我没有告诉他怎么选，我说去问你的牧师，如果你的牧师选的哪怕是那个最差的，你就简单的去遵行，这就是蒙福的秘诀。后来姊妹听了我的话，她去找了她的牧师。那么作为西方的牧师啊，他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位姊妹跟牧师谈完以后，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和带领。后来他给我写来一个很感恩的见证啊，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我最后决定留下来，有这么好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还是挺不容易， 所以我也不想冒险去其他的地方找教会了。我很感激你之前跟我讲过的那番话，尤其说到清教徒先找教会再找工作，我觉得很有触动。后来我跟牧师通话后，牧师还是没有给我明确的指引，但是说如果我留下来，教会会照顾我，并会为我祷告。于是后面我越来越坚定要留下来。那虽然那个地方给他提供的最差啊，都不会去选择，但是他决定留下来。这次听你的话，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拥有了平安。即便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和教授相处也需要更多的智慧，但是我都不感觉害怕，因为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我们靠着神，我能以谦卑包容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以无愧的心对待工作和学习，感谢主。啊，这个是我看到一个最蒙福的啊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证的告诉你，这位姊妹今后的人生啊是一个极大蒙祝福的人生，我可以给你保证。因为他学会了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听，去听从，去顺服属灵领袖的权柄和话语，选择了和上帝心意的事情，而不是按着世界的法则，按着人体的喜好去选择。这是最关键的，弟兄姊妹，这是最蒙福的。我不是对这位姊妹说预言，乃是说我们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他必按着他美善的应许祝福那些听命胜于献祭的神的儿女。不仅是要祝福他，而且会祝福他的子孙千千万万，这是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何为敬畏神？传道书的最后概括的总结就是说要敬畏神，那这是传道书的中心，就是听命胜于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神的教会学习只要敬畏神，得到上帝赐给我们人生蒙福的秘诀。那这是个秘诀，我们才可以过一个真正属天的、感恩的、归荣耀给上帝蒙福的人生。感谢赞美神，让我们都得到这样的蒙福的秘诀。我们来祷告，阿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让我们常常来学习说仰望你、依靠你、听从你的话，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按照我们的肉体去行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行走在你真理的道路上，得到那个美好、永恒、美好祝福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